今天我们是看耶利米书第35章。这个耶利米书35章这个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发生在耶利米书第34章所发生的事件之前。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作者把第35章其实是发生在比较早的时间的一件事放在第34章之后，作者的目的是要把这两个事件来形成对比。我们今天看的这第35章记载了利甲族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先祖约拿达给他们的命令非常忠诚的去遵守。这个利甲族的人如此忠诚地遵守他们先祖的命令，就跟第34章我们上主日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不忠以及不顺服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所以今天这一章圣经，首先我们看到神吩咐耶利米去试验利甲族的人。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第一节告诉我们，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约雅敬是犹大王国之前的第三个王，因为约雅敬之后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后来很短时间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就是他的叔叔西底家，就是我们上次所第34章讲到的这个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在任11年，然后犹大国就被灭亡。约雅敬王在做犹大王的时候，这个时间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是第几年，但是我们在第11节我们看到这个利甲族的人说明他们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第11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为害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从第11节所提到的亚兰的军队跟巴比伦的军队，很可能这就是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提到的时间。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队、亚兰军队、摩押军队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所以我们从第11节提到加勒底的军队跟亚兰的军队，我们可以判定今天所记载的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发生在约雅敬作王的后期。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下24章，约雅敬王他原先是臣服于埃及的法老，后来他因为埃及法老被巴比伦王打败，所以他就臣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共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三年之后他就背叛。然而在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不能够亲自出兵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派了他的附属国亚兰的军队，那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还有摩押的军队还有亚门人的军队。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派他附属的国家亚兰的军队来攻打约雅敬。 所以这件事情最可能就是发生在约雅敬做王的后期。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对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耶和华要耶利米做一件事，要他去试验利甲族的人。所以耶和华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跟他们交谈，然后把他们带到圣殿的一个房间，其实是指的圣殿四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四周有一些房间，所以把他们带到耶和华圣殿跟圣殿相连的一些房间，给他们酒喝，来试验他们。这个利甲族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利甲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约拿达的后代，因为他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以利甲族是约拿达的后代。而约拿达又是谁呢？约拿达，我们从列王记下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约拿达这个人是在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有一个亚哈王之后。那么亚哈王是一个暗利，他的父亲名字叫暗利，然后他接续他的父亲亚哈暗利做王，所以这是一个暗利王朝。而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做耶户，这个人起来推翻北国以色列国的暗利王朝。所以当耶户他起来推翻这个暗利王朝，也就是当时是亚哈王在做王，当耶户要起来推翻亚哈王这个君王的这个以及他的后代的时候，约拿达他是支持耶户的人。耶户他在一个一连串的行动当中杀害了亚哈王，他杀害了亚哈王和他的子孙啊，对不起，我应该说亚哈王并不是耶户杀的，亚哈王其实是出去打仗，到激烈的拉摩去打仗的时候啊，他是被打死的，但是耶户是要把他其余的子孙都把他消灭。所以在耶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路上就遇见了约拿达，他邀请约拿达坐上他的车，他说，你来看我为耶和华怎么样的热心。所以他这个约拿达就坐在耶户的车上，跟着约户去看约户怎么样把亚哈全家的人灭尽。不但如此，还到巴利的庙，把所有巴利的先知跟拜巴利的人都完全的杀了。所以这个约拿达他是当时支持耶户的一个人。但是约拿达是属于什么哪一个种族的人呢？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五十五节，历代志上二章五十五节有这样的话说，这是论到这个犹大的子孙啊。那五十五节说，和住在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但是加上一句，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主哈莫所生的。所以这里说到利甲这个利甲族的人，他们是基尼人，他们是源自于基尼人。 基尼人又是谁呢？如果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有米甸人，米甸人跟摩西有很有关，因为摩西他起来逃亡的时候，他是到了米甸人的祭司那里，后来他的太太就是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所以基尼人是米甸人的一个宗族，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是属于米甸人，是基尼人的后代，这是在士师记第一章十六节就提到了摩西的岳父，或者我们和合本翻成摩西的内兄。但是说到这个摩西的岳父是属于基尼族的人，所以基尼人是米甸人的一个宗族。当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基尼人就依附了以色列人。所以这是说到利甲族，这个所谓的利甲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然后耶利米他就遵行耶和华的命令。第三节，耶利米说，我就把哈拿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所以耶利米就去见所有利甲族的人。第四节，把他们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哈龙之子把门的乌西亚屋子以上。耶利米去见利甲族的人，把他们带到耶和华的殿，带他们进入跟圣殿相连的一些屋房间中的一间房子。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很好像说很啰嗦，他告诉我们是去哪里，是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房间。这个房间是在犹大众首领的房间的旁边，是在守门的沙龙的儿子马西亚的房间的上面。这样的一个作者这么好像罪很累赘的在说明，详细的说明，其实是要让我们了解耶利米这样的安排，他是为了要使他对利甲族人的试验成为一个公开的事件。因为这守门的人的屋子的上面，这守门的人是凡是到圣殿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圣殿守门的人来看，来验明这些人是洁净的才可以进入圣殿。所以耶利米把利甲族的人带到这个房间，这个跟圣殿相连的一些房间中的一间房间，是把利甲族的人带到一个公开的场合。所以当耶利米要试验他们的时候，这个试验就成为一个公开的事件，叫所有犹大百姓和官长，这里说这间房间是跟犹大众首领的房间的旁边，所以这个公开的事件使得所有犹大的百姓跟官长都可以看见，来从其中学教训。所以耶利米把他们带到这个房间，耶利米就把盛满了酒的酒壶和酒杯摆在利甲族的人的面前，然后耶利米对他们说，请喝酒。当耶利米在这些利甲族的人面前邀请他们来喝酒的时候，利甲族的人立刻就拒绝了耶利米的邀请。第六节， 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你想想看，耶利米不是只是拿一个小小的酒壶，这里用的那个名词是一大缸的酒，然后许多的酒杯，要邀请利甲族的人来喝酒，但是他们立刻拒绝耶利米的邀请，他们说我们不喝酒，然后他们说明原因，他们说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以盖房撒种栽葡萄园里，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在帐篷里，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利甲族的人他们拒绝喝酒，他们说明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先祖约拿达曾经给他们一些规则要他们遵守，包括第一，永远不可以喝酒；第二，他们不可以建造房屋，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栽种葡萄园，也就是说不可以定居在某一个地方；第三，他们一生的年日要住在帐篷里面，换句话说他们要过游牧的生活。那么约拿达说他给他们这个规则目的是要让他们在他们寄居之地可以活得长久。因此约拿达的这个子孙，也就是这些利甲族的人，他们听从遵行他们先祖约拿达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我们看到第八节的开始，他们说凡是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然后第十节最后，我们住在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这些利甲族的人，他们在开始和结束两次重复的强调说，他们是忠心的照着他们先祖约拿达的命令去遵行。从约拿达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耶利米试验他们要邀请他们喝酒的时候，这期间差不多有250年的时间。从约拿达到如今差不多有250年的时间，他们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终生都不喝酒，我们也不建造房屋居住，我们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我们继续不断住在帐篷里直到如今。所以利甲族的人听从他们先祖约拿达的命令，250年的时间他们滴酒不沾，他们也不盖造房子居住，也没有葡萄园，也没有田地，也没有种子，他们是继续不断住在帐篷过游牧的生活，一直到现在耶利米试验他们的时候。但是最后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来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为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这些利甲族的人说明他们为什么来住在耶路撒冷，原因是因为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来攻打这地，使他们受到危险，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游牧的生活来住在耶路撒冷。但即使在耶路撒冷，他们仍然是 在任何可以搭帐篷的地方搭帐篷，或者在街上搭帐篷来居住，并不是他们来了耶路撒冷就开始买房子，然后买田地就定居下来。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是由于加勒自己的军队、亚兰的军队来攻打这地，让他们面临危险，所以他们是不得已的暂时放弃这个游牧的生活，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于是耶和华就吩咐耶利米去向两组人做出宣告。首先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宣告耶和华的话，然后耶和华要耶利米向利甲族的人来宣告耶和华的话。我们看，首先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那里，使用利甲族的人忠心遵守他们先祖的话作为范例，来给予犹大跟耶路撒冷居民教训，或者可以激动他们悔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利米试验利甲族的人是一个公开的，是叫所有犹大百姓跟领袖都可以看见的。现在神就差耶利米去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那里，使用利甲族这个范例，他们250年遵守他们先祖的命令，丝毫不违背，用这个范例来给予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教导，或者他们愿意悔改来遵守耶和华的话。但是耶和华要耶利米，首先耶和华用问句来挑战这些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从来不接受纠正，不听从我的话吗？我们和合本翻成不受教训，那你如果读英文圣经都是 correction。 难道你们从来不接受纠正，不听从我的话吗？耶和华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是能够从利甲族的人忠心遵守他们先祖约拿达的话学到教训而悔改呢？你们可不可以从利甲族的人的榜样，他们的范例能够学到教训而悔改呢？难道你们从来不接受纠正，不听从我的话吗？然后耶和华就把利甲族他们忠心遵守他们先祖约拿达的话跟犹大人对耶和华的不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来形成对比。首先耶和华强调利甲族的人，他们对于他们先祖耶拿达给他们的命令，他们是忠心的遵守。第十四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以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所以这里耶和华以利甲族的人遵守他们先祖约拿达的命令这样的一个范例来指出，就人类的责任而言，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对于他吩咐他们不喝酒、不可以喝酒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们是忠心的遵守了250年的时间，直到如今。这是就人的责任来说，因为也许这些犹大的居民、耶路撒冷居民，可能他们会提出争论，我们人类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我们不可能做到 来忠心的来遵守耶和华你的话，但是耶和华用利甲族的人的例子来指出，从人类的责任来看，这些利甲族的人，他们遵守他们先祖约拿拿的话，是将近250年的时间，他们继续不断忠心的遵守。这就显明了人类是具有顺服的责任和能力，人类是具有顺服的责任和能力。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跟把利甲族的人跟这些犹大人形成一个对比。耶和华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悔改，这个字是就是悔改，你们个人当悔改，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利甲族的人对于他们的先祖，人类的先祖约拿达的话，能够如此忠心的顺服遵行，直到如今，耶和华说，那么你们这些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人，你们岂不更有理由应当遵行我的话吗？耶和华以恩典和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不肯去遵行。所以耶和华指出，犹大人，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和犹大人，从来就没有去顺服遵行耶和华的话。虽然耶和华的怜悯持续不断的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恶道，改正他们的行为，不要随从这些外邦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这样耶和华说，你们就可以住在我赐给你们跟你们先祖的这个地，也就是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但是尽管耶和华持续的差他的仆人去呼召以色列犹大人悔改，可是他们却持续的拒绝听从。所以最后耶和华就做了一个结论，第十六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令，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利甲族的人对他们的先祖约拿达的话如此的顺服遵行，这就定罪犹大人，因为犹大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是耶和华差耶利米去使用利甲的儿子利甲族的人遵守约拿达他们先祖的话这个范例来教训犹大人，目的仍然是希望借此激发他们悔改，转向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最后宣告审判，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指出，虽然耶和华不断的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但他们也不断的拒绝听从。所以第十七节，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耶和华宣告 他将使他曾经向他们宣告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地。同时耶和华再一次说明理由，他说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召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和华为什么要使他曾经宣告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持续不断的重复的对他们说话，他们却不听，不断重复持续的呼召他们，他们却不回应。所以耶和华他不得不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他曾经宣告在立约的咒诅所宣告的一切的灾祸都要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身上。然而接下来耶和华要耶利米向利甲族的人宣告耶和华对他们的祝福，这跟耶和华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宣告审判形成一个对比。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持续的不听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向他们宣告审判。但是现在耶和华却向利甲族的人宣告祝福。耶和华首先说明他宣告祝福的理由。耶和华为什么向利甲族的人宣告祝福呢？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这里我们不能够从中文的翻译看见，如果你从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第十八节，耶和华提出他宣告祝福的理由，所有一切 all 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所有一切的命令，和本有把它翻出来一切的诫命，但是接下来他所吩咐你们的，这个他所吩咐你们的也是有 all 所有一切他吩咐你们的。换句话说，耶和华为什么要向利甲族的人宣告祝福？因为他们是如此完全的顺服遵行了他们人类祖先的话，所有约拿达所说的话。耶和华强调利甲族的这个人全部没有一样不遵守，他们是如此完全的持续的遵守他们先祖的话直到如今。所以耶和华说他要赐福给利甲族的人，他应许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耶和华说所有利甲族的人他们必永远不缺乏有人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侍立在我面前，这是一个用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侍立在我面前是描述一个仆人站在他主人面前，等候主人的命令他就去遵行。所以这个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好像一个仆人站在主人的旁边，站在主人的面前等候主人发命，这个仆人立刻就去遵行。所以在圣经里面侍立在我面前经常是被用来描述祭司或君王在耶和华面前的服侍。祭司或者君王在耶和华面前的服侍，用这个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来表达，表明他们乃是像仆人一样的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等候耶和华的命令，他们就去遵行。耶和华给利甲族的人这个应许具体是什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应许 利甲族利甲啊。利甲人约拿达的子孙必不缺乏人在你势力在我面前。到底这个应许具体的来说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所以有很多犹大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就提出很多不同的说明，那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跟大家说，因为这些也都只是一些猜测而已。但是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章的圣经要向我们启示什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要知道读经有一些读经解经的一些原则。其实同样的这段经文，我预备的时候我读了不同的参考书，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圣经的学者，有时候他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有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非常准确的能够抓到这个经文本身真正的要点在哪里。那我的老师，以前我跟牧师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一个旧约的教授，他在他的注释书里面，他提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七次重疾的来强调，也就是说用七次重复的方式，圣经的作者要表达他的要点，有一个这种写作的技巧就是用重复。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七次的重复来强调利甲族的人忠心的遵行他们先祖约拿达的命令。在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第十四节有两次，十六节、十八节不断的重复利甲族的人他们忠心的遵守他们先祖约拿达的命令。但是在这段记载里面从未说明他们是对耶和华的律法忠心，他这个经文强调的是他们对他们先祖约拿达的话忠心的遵守，可是并没有说明他们是对耶和华的律法忠心。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是圣经的作者刻意的用这样的一种叙述，为的是要使利甲族的人跟犹大人所形成的对比更加的尖锐。因为如果利甲族的人能够对他们的先祖约拿达不过仅仅是一个人类，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先祖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先祖约拿达所说的话能够如此忠诚的去遵行，那么神的百姓岂不更加应当顺服和遵行耶和华这位永活的神所说的话呢？所以这是要让这个对比更加的是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利甲族的人遵守他们的先祖约拿达的话，而约拿达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他所说的话他的子孙能够如此忠心的遵守，那么神耶和华这位永活的神的百姓岂不更应当顺服遵守耶和华这位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永活的神呢？所以这就极其强调了顺服遵行神的话乃是神的百姓对于神的话必须要有的回应跟责任。顺服遵行神的话是所有神的百姓对于神的话必须要做的一个回应跟责任。因为很清楚不遵行神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做出的回应，顺服遵行耶和华的话。 但也是一个责任，因为如果他们不遵行，那么他们就要接受不遵守耶和华的话的刑罚和审判，这个审判必然会临到他们。所以无论是旧约或新约，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神恩典的救赎的这个基础上。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我们新约的百姓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来为我们接受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是神以他儿子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这个大能的来把我们从罪跟死亡中拯救出来。因此无论是旧约或新约，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神恩典的救赎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今天我们也是神跟我们立约，我们是神新约的百姓，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在旧约，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所有神立约的百姓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而且这样的顺服遵行必须是恒久专一的顺服遵行，必须是恒久专一的顺服遵行，好像利甲族的人一样。凡是恒久顺服遵行神话语的人必蒙神赐福，反之凡是不恒久顺服遵行神话语的人必定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就宣告立约的祝福和咒诅；而在新约中，耶稣的教训也很清楚地表明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来看两段经文，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在这两段经文中，他很清楚地表明顺服神的话，顺服遵行神的话，或者说顺服遵行耶稣的话的必要性跟决定性。那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段，是21节到23节，第二段是24节到27节，这是相连续的两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接下来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或者我们翻成智慧人，好比一个智慧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两段经文有共同之处，这两段经文共同的地方都是把对神的话或者说对耶稣的话所做出的正确跟错误的回应形成对比，那就是遵行跟不遵行。对神的话或者是耶稣的话，正确的回应就是遵行，不正确的回应就是不遵行。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把这两种回应，正确的回应跟不正确的回应形成对比，而且都强调了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对耶稣的话，对神的话积极而且实际的去顺服遵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对神的话，对耶稣的话积极并且实际的去顺服遵行。这是第一个共同之处。第二个共同之处，这两段经文都是教导在最后审判那一天，我们永恒的命运乃是决定于我们今生对神的话或者说对耶稣的话所做出的顺服遵行的回应，我们有没有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所以在最后审判那一天，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永恒的命运是决定于什么呢？就决定于今生我们对神的话或者对耶稣的话，我们有没有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但是这两段经文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把所说的与实际的去行形成对比。因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称耶稣为主，而且二十二节有很多人会来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和行许多的神迹吗？所以这都是口里所说的跟实际的去遵行神的话形成对比。而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则是把所听的跟实际的去行形成对比。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我们经常听，每个主日我们都在这里听神的话，听见跟有没有实际的去遵行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跟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第一个不同之处，一个是把所说的跟实际去行形成对比，一个是把所听见的跟实际去行形成对比。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七章二十一节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但是二十四节跟二十六节则是耶稣的话，听见我这话，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或者所一切的教导，包括所有耶稣的教训，听见耶稣的话去行和不去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或者倒过来说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是具有同等的权威。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经文。首先我们看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口里承认耶稣是主。那当然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称耶稣为主乃是承认耶稣是老师，但是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讲了一篇道，耶稣顺服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所以这是一个耶稣拥有最高的主权权柄。所以耶稣说，仅仅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并不足以提供能够进入神国的证据。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除了一些慕道的朋友以外，你可能已经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虽然没受洗，你已经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都是嘴里称耶稣为主，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称他为主，这是足够证明我们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呢？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仅仅是口里承认他是主，不足以提供进入神的国的证明。那么进入神的国有什么必要条件？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说，要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遵行神的话。那这里遵行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指出对神话语的遵行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因为这是希腊文的文法，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跟我们英文一样，英文也是有这个现在式、过去式、将来式、完成式等等。在希腊文的现在式是表示继续不断，所以这个遵行神的话必须是继续不断的遵行。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必须恒久专一的顺服遵行，必须恒久专一的顺服遵行神的话，活出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符合神旨意的生活，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进入神的国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恒久专一，继续不断顺服遵行神的话，在生活里面去活出照神的话去生活，所以就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活出一个更加符合神旨意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人是进入神的国必须的。但是耶稣接下来提到，到那日，那日就是指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当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会替自己辩护。他们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呢？他们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是那位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事，把审判的事情交给子。那事实上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说，耶稣将与众天使在他的荣耀中降临，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天下的万民。所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有很多人他们要为自己来辩明。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注意这里奉你的名是三次重复，也就是说非常强调他们所做的 这些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的工作，都是奉耶稣的大能，也就是说都是依靠耶稣的大能所做的大能的行动。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他们以为，他们声称他们行了这些大能的行动，就足够使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但其实，他们奉耶稣的名所行的这些大能的行动，这样的事实是不足够来使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也就是那日，所以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耶稣他会明白的说出真正的事实。这个明明的告诉你们，原文是说我就向他们承认，意思就是说耶稣就会把事实很明白的说出来。那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即便他们奉耶稣的名做出这些大能的行动，但耶稣否认耶稣认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所指的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倒不是指他们什么作奸犯科，没有遵行神的话。耶稣说，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其实我觉得今天，其实你不管你看任何的机构，福音机构或者说宣教士，很多的事工的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就是我们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是来说明怎么样照耶稣大使命的吩咐，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本身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要我们去领万民人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遵守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好像我们这一部分，我们是聋子，我们没听见，我们只是数数字，哇，今年有多少人受洗，这个我们又有多少人做了决志祷告。我们真的是今天的教会是非常肤浅，因为今天的教会只是把神的话很肤浅的来应用，但是却没有真正抓住神的话的要点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看第24节到27节，这里耶稣提到听见和去行。听见我这话就去行，听见我的话不去行。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凡是说听啊，神经常呼召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耶稣传道工作，每次他讲比喻，说完了他就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耶稣是说，听啊，你们有耳的就要听。在旧约跟新约都一致的强调，真正听见神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去遵行。我们每个组织在这边听了那么多的道，我们遵守有多少？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听见吗？真正听见必然的结果就是会去遵行。而这里照样听跟去行都是现在事，也就是说是继续不断的要去遵行神的话。 我们刚已经说了，真正听见必然的结果就是去遵行，所以听跟行是不可分的。因此这里听跟行都是现教现代式，强调遵守耶稣的话必须要具有这个继续不断的性质，换句话是一生之久的顺服遵行。好像约拿达的子孙250年来一代又一代，他们继续不断的遵行他们的先祖约拿达的话。但是在这里耶稣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把去行的人跟不行的人来形成对比。耶稣用什么样的比喻呢？盖房子的比喻，有两种的建造者，两种人在盖房子。第一种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这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气候。在巴勒斯坦夏天非常的干旱，如果去过以色列人你知道那个河床通通干了，我们车子都是开在那个河床上。但是在夏秋之间，夏季结束秋季要临到这个夏秋之间，在巴勒斯坦的气候会有忽然而来的暴风雨。这个暴风雨一来，瞬间整个河床通通水都满了，而且满溢超过河床，那么有狂风吹急。所以耶稣说这个有智慧的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当这样的暴风雨临到的时候，这个房子总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但是耶稣说另外有一种人是愚昧人，另外一种盖房子的人是把他们的房子盖在沙土上，暴风雨来的时候吹撞这个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耶稣说是倒塌的很大。耶稣用这两种的建造者的比喻来描述遵守耶稣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跟不遵行耶稣的话这两种人。一种就是智慧人，他们是以顺服遵行神的话来建立他们的生活，来建造这个房子。这智慧人他建造房子是以遵行神的话来建造他的生活。这样的人当他在人生各种的遭遇艰难困苦挑战患难逼迫等等，在各种人生所遭遇的这些艰难困苦中，他的房子可以存得住。不但如此，这个暴风雨这个暴风雨是比喻性的描述人生所遇见的各样的艰难困苦患难等等。但是这个暴风雨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经常用来描述最后的审判。所以遵守耶稣的话、遵守神的话的人用遵行神的话来建立他的生活，这样的人在人生各样的风浪当中可以站立得住，到最后审判那天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的房子也能够存得住，也能够通过这个基督最后的审判。但是一个愚昧的人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来用耶稣的话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只是在理性上顺服，但是在生活上却没有顺服遵行。我们可以讲，我们查经班也好，礼拜五查经小组也好，我们就是嘴巴讲，说却不去行，但是另外我们听见 我们却不在生活里面去切实的遵守，或者说我们通过理性，我们在理性上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顺服，我们不在生活上去顺服遵行。那么这样子愚昧的人盖的房子，不但在人生各样的风暴和试验当中将被破坏，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所盖的房子更是完全毁坏无存，不存在。所以耶稣说倒塌的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神的话里面，圣经里面，我们每一次按着神的话来讲解，来宣讲，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遵守神的话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真的是好像听过去没有进到心里面，遵行神的话有这么大的重要性，是必须所有神立约的百姓都必须要尽的责任，也是必须要做出的回应。如果我们不遵行，我们将来也没有办法能够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基督这位审判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慕想要遵守神的话？从这个做开始，我们有没有以遵行神的话作为我们人生，我们的心智，我们这一生我们是要遵行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宣称，我们声称我们自己在遵行神的话，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此。我们人类是非常容易自欺的，我们虽然自以为自己是在遵行神的话，但是神在将来最后审判的一天，就好像刚刚说的，耶稣会明白的把事实说出来，这样的真理让我们应该战惊。我们真的要不能够自己来判决，我们应当谦卑的在神面前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帮助，我们必须切实的去遵守神的话。但是遵守神的话也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正确的解释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也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验， 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学习。我里面很深的渴望认识神，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有一些我们要履行的责任。其中首先第一个，心里面要对神的话有渴慕。这种渴慕不是只是渴慕说说听听，渴慕理性的理解，那是要渴慕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饥渴慕义，这个义 righteous， 这个义在马太福音整卷福音书中，这个义乃是指神的旨意。所以第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义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是指神的旨意。饥渴慕义的人，也就是说心里面真的是如饥似渴的渴慕神的话。其实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没有真正饿过，也没有真正渴过， 有时候觉得肚子饿，马上就有的吃；有时候觉得渴，马上有的喝。耶稣说的如饥似渴，是真正那种饥饿。你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饿到一个程度，如果有什么东西给你，草根也可以，树皮也可以，你都巴不得。好像那个浪子的比喻，他落魄到看猪吃的豆荚，他想要吃也没有人给他。渴也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是，我曾经听说一个有一个人，他就是在海上遇难，没有喝，他就是喝自己的尿。你就不知道那种真正的饥饿跟真正的渴是什么样。耶稣说，凡是这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个饥渴会是一个动力，才催逼我们，我们会做出行动。但是第二，我自己来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是不可缺少的。神的话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类可以从人类的智慧去明白去了解的。我想就是普通的一些常识，如果今天你自己写了一本书，你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很多人买你的书来读，但是读的人怎么读呢？有些人读你的书，根本把你说的话了解成相反的意思。我们读一般的书，我们都应当按着作者原意来了解这个作者在说什么。照样读圣经也是要按着作者原意，要按着正义神在说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要正确的解经，正确的按着神的原意来明白。错误的解释和明白神的话，会带出错误的应用和遵行，这就是假先知。耶稣在我们现在讲的这段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指出有假门徒和真门徒两种，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之前耶稣指出有假先知和真先知。耶稣说，假先知你怎么认明呢？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是混在教会里面的，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你怎么来认明？耶稣说，凭他们的果子，凭他们的果子。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也说，善人从他心中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中的恶发出恶来。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是，可能我们一时之间认不出来，但是果子是需要时间，一颗种子种下去，生长，然后开花结果，总是在一段时间，有时候可能十几二十年，这个果子一定会把这棵树显露出来。你种了一棵果树，你不知道是什么果，当然实际上可能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们去买苹果树，我们买梨子树，但是如果有人种了一棵树，他不知道是什么果子，他要等到这个树结果子了，哦，原来这是一棵苹果树。这个果子其实就是假先知，我们凭他的果子，因为他教导的是错误的真理，那么这个生活和影响力总有一天会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我觉得要遵行神的话，不可少的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因为在以弗所教会 有许多的异端出现。所以保罗对提摩太书说，你不要在言语上争论那些只能够败坏听见的人，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做神无愧的工人。所以我们正确的解经，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不能忽略要正确的按着正义来明白和解释神的话。但是第三，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是我真的是可能三四十年前我开始有的心智。在我跟牧师读神学院那段时间，我里面有个渴慕，我很想把这本圣经全部能够存记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意念出来，我自己立刻否定了这个可能性。我有这个渴慕，但是我立刻跟自己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把这一本圣经66卷书把这全本圣经的话都把它存记在我的心里面，不可能。但是神很有恩典，他知道我的心愿。所以我跟牧师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跟一位支持我们所认识的宣教士 Uncle， 支持 Uncle 的一位老姐妹，她是她的祷告，为她祷告的，在美国为她祷告。这 Uncle 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她在台湾做宣教士。那在美国，这位老姐妹为她祷，是她的祷告的支持者，就说以祷告来支持她的宣教工作。那么 Uncle 介绍我们跟她见面，那时候她83岁，我们见面一起吃个中饭。他住在喜安城，芝加哥北面有个喜安城，他从那里开车下来一半，我们从芝加哥城开上去一半，在半中间我们一起吃个中饭。那天吃中饭，他就跟我讲分享，他把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讲论他全部都背下来了。然后他说他必须天天都要复习，因为需要长时间继续不断的复习，这个话才能够深入他的心。那一天他这样分享，我觉得我非常惭愧。那时候我跟牧师在读神学院，我们都是40岁左右，我真的是觉得很惭愧。他有83岁，是我一辈的年龄，他可以这样子来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我就继续在神面前来做祷告，求神帮助我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功夫，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我想大家也许也都可以晓得，我确实把很多神的话都存记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这些年我真的看到神的信实，一点一点的。我现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大部分的书卷我都可以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在说什么我都知道。有一些先知书像以赛亚书66卷，我还没有办法，我还在一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办法。耶利米书比较容易，因为耶利米书有一些叙述的文体，可是以赛亚书我还没有真的能够很清楚。但是每一年每一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时候，就一年又一年，我发现神的恩典就更加的让我可以来更多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因为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们怎么去遵行？我们怎么去遵行？ 我们脑子里面都是这世界的影响。是你常常去看 Google， 你又去查这个资料查那个资料，你脑子里面有那些东西，但是神的话没有存记在心。生活里面碰到事情发生，我们脑袋空空，因为里面没有神的话。其实上个主日牧师在讲34章，讲到说话诚实，我坐在下面，圣灵就对我说话。他说，以赛亚先知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当以赛亚看到神的，看到在异象中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势力不断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当上个主日的信息说到说话要诚实，圣灵立刻就用神的话来对我说话。我需要神的恩典，真的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正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诚实话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有神的话在心里面，圣灵就是可以不断的来提醒你，把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处境的当中，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第四，要默想神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我也都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听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听见还是没有听见。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默想神的话，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去默想，因为很多的人默想神的话，其实就自己在动脑筋，开始哦，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可能我们就想办法去解释。默想神的话不是这样的，默想神的话是借着这个默想，反复的思想，让神的话从我们理性的头脑跑到我们的心。所以默想神的话做一个工作，把头脑的知识跟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借着默想，这不再是理性的知识性的，是就进了心里面。这个话进入你的心，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能力的。不可能我们还是过原来我行我素的生活，我们就是会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但是第五，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要恒久的借着祷告，不断的向神做出顺服的回应，这是要渴慕遵行神的话非常重要的。要不断的借着，要恒久的借着祷告，继续不断的向神做出顺服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我给大家列了一些经文，其中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是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希伯来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每8节经文都是用一个字母做开头。这一篇诗篇我们看到这个诗人的祷告，这个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他不断的向神做出顺服的回应，他祈求神开广他的心，他就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当然这内容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都是诗人 他向神倾心吐意，他如何渴慕神的话。他说我渴慕你的话甚至心碎。他去向神描述倾心吐意，陈明他的渴慕。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守你的话。因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诗人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恒久的祷告，不断的向神做出像诗人这种顺服的回应。你如果今天听见这个我的分享，你去做试试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跟基督徒组有分享，在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一位灵修神学的教授，他也是一位牧师，他也牧养一个教会。他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本着两个信念，第一个信念，福音是可以被活出来的。第二个信念，就是祷告读经，读经祷告。但是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他说他写了这本叫做《灵命更新礼赞》以前的名字，现在的名字就是《恒久专一的顺服》。他写了这本书几年以后，他发现哇，好多人也都在写灵修的重要性啊，他很高兴哇，终于有很多人有这种看见跟负担。他说，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他一厢情愿，因为那些人讲的灵修跟他所知道的灵修，也就是说读经祷告，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他说那些人他们要的还是立竿见影，也就是说他们不喜欢恒久，不喜欢缓慢。但是真正要借着读经和祷告，我们学习去遵行神的话，这必须是恒久的，而且是缓慢的。所以我 quote 他几句话啊，他说我们当代的基督徒阅读圣经的方式是快速、浓缩、资料收集，更重要的必须实用。我们阅读我们能用的部分，我们阅读我们以为现在就可以派上用场的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一种坏习惯，总是喜欢把经文浓缩成几个观念、口号、原则，或者是断章取义的经节。我们成长的文化中，成千上万的书都在训练我们怎么样寻找资料、精通知识。好心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也是一本实用的书，于是我们打开圣经，改写、编辑、筛选、归纳，然后选取实用的部分，应用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境况里。其实我们今天怎么读经呢？我们读经是为了要去遵守，读经是为了要听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经基本上不是提供资讯，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个主要的管道。圣经主要不是强调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告诉我们某些观念、某些事实，甚至某些原则。圣经是神把生命说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的声音在向我们说话。而我们有没有留心听？我们有没有做出回应？我们借着读经和祷告来聆听神从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在祷告生活中诚实的来对神做出回应。我想我实在是一个很有限的人，连我自己可能都是有很多还不能够明白的充分。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智，也愿意在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跨出去，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所以我也晓得今天我们团契小组我们都有一起来读经，那么真理堂我们星期五的查经小组其实是回应讲台，也就是说把我们主日的信息怎么样在生活中应用，我们一起来讨论。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大家都把焦点放在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又会提出我们自己个人很多的想法。我们读经一定要记住是神说话，神说什么作者原意，这是我们要装，然后呢回应我们怎么去在生活里面去遵行，而且一起向神做出祷告，一起在神面前向神做出祷告，借着祷告我们做出顺服的回应。希望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渴慕的心，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我真的是觉得那一天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经常跟牧师说，我说你不能为自己辩护，像那些人一样。神，使徒保罗说那一天神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一天神会把所有的事实说出来，我们要存着敬畏跟惧怕，但是遵守神的话，追根究底，这种敬畏是一种爱的敬畏，是因为神救赎我们，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赎的恩典，我们难道不应当来顺服听从这位拯救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而且是永活的一位神吗？其实我自己就是每天都承认，向神承认，我求神赦免我，真的在很多神的话语上没有去遵循。我只是想，我要举例，我可以举很多，但我举最简单的一个。保罗说，你们要烦，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就是问自己，这个命令我们有没有去遵行？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跟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每一天读经是神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有听吗？还是我们总是继续不断的拒绝听从和遵行神的话？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照诗人所说，是好像银子在泥炉里面炼净七次，是纯净的话，也像诗人所说，你的话能够使愚昧的人有智慧，能够快活我们人的心，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诗人喜爱你的话，昼夜的思想，是为了要遵行你的话。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真理的圣灵照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真相，我们有没有真的渴慕遵行神的话，并且照神的话语。刚刚说其实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到我们心中，也是神的话给我们的命令，要按着正义分解的真理的道，也是神的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头脑，我们就是用顺服的心听神的话，就是要用顺服的心，用信心来听、来接受、来遵行。求主给我们这样对主你的爱，对你恩典做出这样的回应，来表达我们的 对你的爱。所以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生命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主啊，我们就是要借着遵守你的话来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你怜悯，让我们真的是一个真正知恩感恩回应恩典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